曹福田、杨寿臣率着义和团大小头领来到直隶总督衙门。一开始啊，他们心里头忐忑不安，做梦都没想到直隶总督玉露亲自接出来了，喝一见面竟说拜年的话啊。虽然表现的不太自然，说的话格外好听，让到大厅之后先茶后点心，一个劲儿表扬义和团，你们忠义可嘉，为朝廷立下了大功啊，我代表朝廷赐给你们黄马褂，每位都加封三品顶戴，等把洋人剿灭之后，各位还要升官呢。我叫他这顿吹呼，这几位头领也有点飘飘然，然飘飘啊，心里热乎乎的。当时表态，大人放心，剿灭洋人是我们的宗旨，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再接再厉。好，太好了，哎，马上夸官。他一声令下，这些人帽插宫花，狮子皮红，穿着黄马褂，在天津还开始游行，千家万户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接下来聂军门聂士成跟义和团的头领开了几次会，商讨共同打洋人的办法，这已经对洋人宣了战了，没别的可说。义和团分兵两路，一路攻打老龙头火车站，一路攻打紫竹林，义和团在前，清兵在后，是密切配合。我说到这儿啊，您得仔细听听，得义和团在前，清军在后，什么意思？死死义和团，这就叫使唤傻小子，和这帮人还嗷嗷直喊，冲锋陷阵，无所畏惧。这事是实实在在的不公平啊！按下天津打洋人热火朝天，咱暂且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倪瓒清。廊坊大捷之后，倪瓒清跟各位头领开了会了，说下一步咱怎么办？结果这个会开的也是议论纷纷，有好几种头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了一场透雨，庄稼人就盼着下透雨啊，这阵种庄稼是正好不过，都是农民出身，撸锄把子的，拿刀枪冲锋陷阵去杀人，这是迫不得已的事儿。那么现在廊坊大捷结束了，联军跑了，干嘛呀？国家又不给开饷，都是自己顾自己，所以许多头领提出来回家种地去。倪瓒清一想，这也好，但是告诉这部分人，你们回去听我的信儿，如果有举动，你们必须随叫随到，咱一定要确保廊坊和烙法的安全呢，咱们守土有责呀。大伙说是这么回事。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地可种了，因为打仗的关系把地卖了，而且呢手中的锄头农具都没了，你说这帮人干什么呢？因此这帮人提出来，我们呢上北京，我们上天津接茬打仗去。在他们的思想认为，打仗是捷径，起码来说能填饱肚皮呀，你不接怎么活着？人以食为天呢。这部分人拉着手下的弟兄走了，倪瓒清想拦也没理由拦着，就走了大部分人。后来没走的人随着倪瓒清，就这些头领都回到齐官屯。倪瓒清拿出钱来养活他们，看这局势的发展。 没过几天，消息传来啊，说现在天津的义和团可了不得了，那头领曹福田、杨寿臣都升了三品官了，御赐的黄马褂，那威风透了都啊！人家还许愿了，说将来打了胜仗，他们还要加官进击呢。这一消息引起了骚动，纪老干、李振邦这些人嗷嗷直叫，找倪赞卿来了。我说团总啊，你听见没听见？嘿，曹福田、杨寿臣升了三品大员了，他们有什么功劳？寸功未立呀，连一个羊毛子也没杀。相反的，咱们抛头颅洒热血，苦战了十来天呢，要封官应当封你，应当封我们，这太不公平了。不行，拉着队伍我们上天津打洋鬼子去，我们呢也得封官，将来也得改换门庭。哎，谁劝也劝不住，倪赞卿怎么拦也拦不住。这帮人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，拉着一部分人离开齐官屯，赶奔天津去了。倪赞卿为什么没走啊？一，他当官当的寒了心了；二，局势动荡，看不清楚下一步是怎么发展的。倪赞卿心乱如麻，想在家里头好好分析分析。没过几天，不好的消息传来了，现在联军呢，又重新进行了整编，援军也来了，而且把义和团和清军打得大败，天津失陷，联军一两万人开始北上，要进攻北京呀。倪赞卿一听不好啊，马上下接帖，把可能调集义和团众全都集合起来，到运河边上配合当地的义和团跟洋人展开了决战，又打了好几天呢。一开始跟这清军联合着对付洋人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，这清军倒转枪头开始打义和团，而且街头巷尾发现了不少街贴，大布告也贴上了，上面明晃晃写的是义和团属于乱匪和叛匪，要放下刀枪，否则格杀勿论，当当当。这下把大伙给造懵了，昨天还是盟军，一夜的功夫变成了仇敌。这清军毫不留情，对着义和团该杀就杀，该斩就斩了。倪赞卿一看方寸已乱呐，那心呢好像被谁掏空了一样，没有办法撤离前线，又回到家乡。到家乡再一看，整个乱了套了。什么原因呢？现在有些义和团回到家种地，哎呀，心情不顺，心说我们打了十几天的仗啊，那可说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，那有些人没参加义和团，就瞅着这些人不顺眼，特别是哪家哪户几乎都摊上死人，摊上伤号了，这心情就更不顺，看着教堂就运气，看着教民眼珠子就发红，因此这些人又组织起来杀教民，攻打教堂。那些教民一看呐，有理也讲不清了，这帮人眼珠子都红了，为了保存生命没有办法，都跑进教堂。咱别的地方不说，就拿三仙集安德鲁大教堂来说，成了这些教民的庇护所呀，携男带女几百人拥入教堂请求庇护。那个神父汪德伟通过这些日子买枪买子弹，所以他也武装起来了， 有好几十名护教兵把这些人都收留了。当地的义和团拿着大刀长矛攻打安德鲁教堂，死了不少人，也没打下来，双方是僵持不下。还有些人打着义和团的旗号就变成了流寇，杀人放火进行抢劫。这教民和义和团是针锋相对，这各村各镇是乌烟瘴气呀。倪瓒星看在眼里，心里都发颤啊，回到家是闭门思过呀，心说这怎么搞的，我们参加义和团保卫朝廷打洋人，难道说错了？为什么朝廷对我们恨之入骨？这错在何处啊？哎呀，这个洋教教民和这些义和团将来谁胜谁负啊，谁是谁非呢？他自己方寸一乱，搞不清楚了。正在这时，东方惠民从天津跑回来，连夜来找倪瓒星见面，就说：表哥呀，坏了，形势对咱是极其不利。昨天晚上我听说了，联军已经攻陷北京，慈禧太后和皇上都跑了，奔西边跑下去了，不知跑到哪时一战，留下李鸿章、荣禄谈判，另外呢，那个玉露直隶总督也战死了，聂士成也战死了，天津也丢了。我表哥呀，时局已经乱了，我看您别在家待着了。那惠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是不能在家待着了，我得走啊，看这样早晚对咱可不利。表哥，你又是团总，我看你在家待着凶多吉少啊，跟兄弟我走吧。那咱上哪儿去？哎呀，天下之大，难道就没咱容身之所吗？倪瓒星摇摇脑袋，打了个唉声：不行啊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还有家庭啊，我上哪儿去啊？表弟啊，你走吧，你还年轻，志在四方，我祝你一帆风顺。表哥，你要不走我可走了啊，你千千万万要保重，我走了。东方惠民在家只待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带着金银细软把他老爹安排好了，他走了。其实走就对了，这倪瓒星啊，满脑子忠孝仁义，过火的事从来不干，心说现在是乱世，我呀就在家听信，看看下一步如何发展。倒霉他倒到这上了。那惠民这一走上哪去了？先参加赵三多的义和团，义和团彻底失败之后，他又跑到四川，然后又南下广东，最后参加了黄兴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。按下他咱不说，没过两天，独行侠张策向瓒星提出来了。我说瓒星啊，我可得走了，我也不能待着。瓒星就问他，你上哪儿去？嗨，我叫独行侠呀，我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跟你不一样，你是有家庭的，我是光棍撂脚汉呢，人走加班。不过瓒星啊，我替你捏的一把汗，恐怕你在家也待不安稳，但我劝呢看来也没什么用，望你保重，如果有机会你我弟兄再相聚吧。张策说完了，倪瓒星给了他几百两银子，张策也走了。现在可好，倪瓒星就剩下孤家寡人呐，就在家一咪是天天发愁。咱们话转两头，再说那个坏蛋蒋德来，这小子是个投机分子， 带着袁明礼、袁明义、袁明文，他们到了天津了。他们来想干嘛？捞油水来了。那个袁明礼也不知趣，想筹断庄，结果把脑袋抢丢了，就剩下袁明义和袁明文。这个蒋的来呢，什么油水也没捞着，这小子有点灰心丧气，因此带着袁明义、袁明文还有一伙砍字团的义和团弟兄，偷着返回三仙集。他和袁氏哥俩当晚开了个会，问他俩，我说你们哥俩想发财不？做梦都想，做梦都想。现在回到家来了，要想发财就有一条道，江哥你说哪条路？哪条路？这县城摆着个安德鲁大教堂啊，自从那个安德鲁这小子跑了之后，换了个汪大伟，瓜捡地皮呀、啊，这些年可没少扔。据我所知，安德鲁教堂里的财富老逼格了，要想发财只有攻下安德鲁教堂，杀死汪神父，咱们哥仨全抖起来了。
嗯，
那倒不错，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？
嗨，
哎，反洋人反洋教啊，明天开始就攻打安德鲁教堂。这个讲得来啊，还真富于煽动性。他回来没几天，纠集了数百人就攻打安德鲁教堂。方才咱没说吗？那个汪德伟配备了新式的武器，那是轻易能弹弄得了的吗？结果打了几次也没打下来，反倒死了百八十人。蒋德来眼珠子也红了，不发这笔横财他死不瞑目。后来他挖空心思的想主意，终于想着坏道了。他一看下了一场透雨，那浑河的水和龙河的水都满了槽了，浮溜浮溜的，特别是浑河的水带着大量的淤沙老往下沉，那个河堤呀、啊、老逐渐的长高，所以说呢，那河水足可以淹得了安德鲁教堂，因为这个教堂啊就在河堤的下边。所以蒋德来心生一计，动员这些义和团众连夜挖沟放水，咱们叫以水带兵。而且他们敲锣打鼓到了教堂的正门就喊开了，教民们听着，我告诉你们，用不了许久您就变成了王八了，浑河的水要把你们吞没，赶紧把汪大伟献出来，要不献出来，要不开门，你们可就全完了。再告诉你们，汪大伟要死了跟你们没关系，凡是主动出来的交枪不杀。但是这些人呢不信讲得来，因为这小子名声太臭了，什么手段都有，教民也好群众也好看透他了，他说出龙叫天来谁也不听。就在这一天的晚上，果然大水开的口子，哇，不但把教堂给淹了，连三仙集也给淹了。那些教民们一看，哎呦，可要了命了，谁也顾不了谁了，把后门打开，趟着水跑出安德鲁教堂，赶奔旧州教堂寻求庇护。这下讲得来趁乱杀入安德鲁教堂，袁明义和袁明文迎面正好遇上神父汪大伟。汪大伟一手提着个包，一手拎着枪，这小子也得逃命啊！让袁明义手起一刀把脑袋给砍下来了。汪大伟的死尸倒在水中， 蒋德来赶紧过来了，把他手中那包夺过来，打开一看，有点散碎的金银都揣他兜里头了，另外里头还有一串钥匙。他知道这神父身上没带着多少财宝，他那财宝搁他什么地儿了呢？给我翻！这小子一声令下，这百八十人在教堂里就翻开了。有的人一看这神像可能是镀金的，背着走；有的人发现这蜡台是银制的，也能换钱，揣兜带着走。范氏之前的东西是抢劫一空啊。正在这时，蒋德来突然发现一个密室，用钥匙打开一看，有个大箱子，一个人搬不动。他找了几个人，把这箱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周到上面去了，找一块水浅的地方把它架好了。袁家哥俩就问这箱子里是什么，没打开呢，我也不清楚，我的意见先别打开，到了平安的地方然后再看。不，打开看一看，挺老沉的，万一里头什么也没有，带着他多坠脚。大伙不容分说，一顿刀和斧子哐当哐当哐啦，把箱子给砸开了。一看的好嘛，闪闪发光，金条、元宝、龙羊，里边有许许多多值钱的东西。没说这帮人都疯了，眼都红了，一看是好东西，谁也不顾谁了，伸手就抓，往自己兜里就揣。蒋德来就喊：不要翻，留着有用，大家都有份儿，等到了好地方大家再翻呢。最后他把这个身子趴到珠宝上了，他什么意思？他想自己独吞，怕大家分肥。他这一举动引起大家的公愤，也不知道是哪位把刀举起来，去你妈的吧，说人话你不办人事，咔嚓一刀把蒋德来胳膊给削掉了。蒋德来跟狼嚎一样：啊，好啊，你们要造反呢！刚一回身，又有两条长枪刺进他的前心。你在这吧，你在这吧。这小子两腿一蹬，翻落到水中。其实他早该死，他这种人呢，死十个来回还有富裕。这些珠宝被大家就分散了，同时有人还喊了一嗓子：哎，我说东方树家里有钱，他家也是二毛子，趁热打铁，跟着我去抢啊！